启示录第十七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前来对我说：你到这里来，我将坐在重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。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，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。启示录中出现了三个重要的女人，十二章一至十七节的妇人，十七章一节至十九章五节的大淫妇，从十九章七节开始的心腹。妇人和心腹代表教会历史中的两个阶段，大淫妇则是模仿教会，用地上的天国来假冒神的国。介绍大淫妇的天使和介绍心腹的天使，都是拿着七个金碗的七位天使之一。这个特意的安排表明十七至二十一章的意象都是七碗带出的结果。十七章一节至十八章二十四节是详述第七碗中的巴比伦倾倒，十九章十七节至二十一节是详述第六碗中的哈米吉多顿大战，其他部分都是详述成了。这个特意的安排也提醒我们，一，七碗审判的目的不但要倾倒大巴比伦，而且要降下新耶路撒冷，不但要烧尽大淫妇，也要预备好心腹。因此在七碗结束的那一刻，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。二，我们只有看清大淫妇丑陋污秽的真面目和所要受的刑罚，才会爱慕心腹的美丽和价值。三，信徒在大淫妇和心腹、大巴比伦和新耶路撒冷、地上天国和神的国之间，只能有一个选择，不可今天做大淫妇，明天做心腹。现在住在大巴比伦，将来住在新耶路撒冷，也不要幻想一面追求地上的天国，一面盼望神的国降临。凡是将来要进入新耶路撒冷的，今天就必须赶快从大巴比伦出来，免得与他一同有罪，受他所受的灾殃。坐在重水上的大淫妇就是大巴比伦，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，象征一个抵挡神、引诱人的社会经济体系，用地上的天国假冒神的国。对于最初的读者来说，就是长达两百年的罗马和平。先知耶利米把统治列国的巴比伦形容为住在重水之上，这大淫妇也坐在重水上，象征控制世界，受到多民多人多国多方的普遍拥戴。就像当时的罗马和平给帝国境内的人民带来许多好处，以致到处盛行敬拜罗马女神和凯撒。神给古今所有大淫妇式的社会经济体系都定了同样的两条罪：一，用淫行败坏世界；二，流仆人血的罪。在旧约中，神的百姓被比作神的妻子，而对神不忠的以色列就是行淫的妻。但这淫妇原文就是娼妓，并非不忠的选民，而是如先知纳鸿和以赛亚所预言的外邦大城。住在地上的人就是那些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。由于大巴比伦繁荣昌盛，所以地上的君王和百姓都乐意与大淫妇做生意，也接受他的宗教、文化和价值观。因此，天使把他们比作与娼妓行淫，喝醉了他淫乱的酒。过去， 地上的君王必须接受罗马的册封，顺从罗马的法律。住在地上的人必须敬拜罗马的凯撒，才能享受罗马和平所带来的繁荣。今天，世人若想在全球化的社会经济体系里有所成就，分得一勺羹，也要顺从世界的秩序和观念。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带我到旷野去，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，那兽有七头十脚，遍体有亵渎的名号。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，用金子、宝石、珍珠为装饰，手拿金环，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，就是她淫乱的污秽。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：“奥秘哉，大巴比伦，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”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，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。旷野可能就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海边旷野，也就是大巴比伦。我们只有到了旷野，才不会被大淫妇的奢华表面所迷惑，而是看透神必使巴比伦为建筑所得，使它沦为旷野的结局。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，象征依靠兽的势力，得到兽的权力支持。对于最初的读者来说，大淫妇代表罗马和平，兽代表罗马帝国。敌基督会在某些历史阶段暂时表现为大淫妇，而不变的本质则是兽。朱红色的兽与大红龙的颜色一样，七头十角与十角七头的海兽一样，那兽是在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，而这兽是遍体有亵渎的名号，实际上是同一个兽，只是越来越猖狂。紫色是从地中海古罗中取出来的，据说每一只古罗只能供给一滴紫色液体，古罗打捞出来必须立即割开，否则染色液便会变干。朱红色是从一种橡树叶子上的小昆虫中提炼的颜料，这两种颜料物以稀为贵，是古代奢华的象征。金杯外表看起来富贵辉煌，里面却盛满了可憎之物，只是为了诱惑人。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，使天下沉醉。可憎之物在旧约中特指拜偶像。额上有名写着，可能指罗马城的娼妓在妓院里把刻有自己名字的头巾缠在前额。大淫妇的穿着雍容富贵，庸俗炫富，很能吸引人，实际上只是一个推销淫乱的污秽的娼妓。大淫妇是对羔羊心腹的假冒，大巴比伦是对新耶路撒冷的模仿。正如教会是基督的奥秘，大巴比伦也是敌基督的奥秘，要用地上的冒牌天国迷惑人，让世人安于最终之乐，信徒也乐不思主。世上的淫妇指世上一切引诱人离开神的人事物。母指源头，与那位头戴十二星冠的母亲形成对比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所以大淫妇的经济体系也会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，这是尼禄和多米田时代 罗马帝国大肆杀害信徒的写照。过去，人们享受罗马和平的前提是敬拜凯撒，弃绝主的道。加入行业工会的条件是行邪淫，吃祭偶像之物，否则就会像别加摩的信徒一样被杀害，或像推雅推拉的信徒一样受排斥。今天，经济越全球化，大众传媒越发达，依靠大众生存的政治、商业、文化、教育和学术界就越媚俗，敬畏神的人也越来越被边缘化。今天，在某些自诩精英的知识分子圈子中，说真话是需要极大勇气的。这个经济繁荣、道德沦丧、讨好大众的社会，也同样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。天使对我说，你为什么稀奇呢？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。你所看见的兽，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，又要归于沉沦。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，见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以后再有的兽，就必稀奇。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，又要归于沉沦。这是对首先的、幕后的、死过又活的、复活羔羊的拙劣模仿。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以后再有，是刻意与神的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进行对比。先前有，可能指这兽从前在地上行使绝对的权柄；如今没有，可能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，使那兽受了死伤，好让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因此，虽然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，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，所以这兽只能藏在幕后。将要从无底坑上来，可能直到了末期，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，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，重新获得权柄。又要归于沉沦，指这兽的结局是被扔在火湖里灭亡。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，就是那些拜兽的人。这些人可能出生在有基督信仰传统的国家和家庭里，但他们并未蒙神拣选，重生得救，所以对神的永远计划毫无兴趣，却很容易被兽迷惑。所以见了这兽重新出现，就必稀奇，跟从并敬拜他。高举人、否定神的人本主义、进化论，全部都是从有教会传统的国家里出现的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，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，又是七位王。五位已经倾倒了，一位还在，一位还没有来到。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。那先前有，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，他也和那七位同列，并且归于沉沦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，表明以下解释并不容易理解。虽然天使讲解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，但未知的空间反而更大了。罪的后果总是出人意料。正如进入21世纪以后，现实越来越魔幻， 连编剧都不敢敞开想象。因此，可能要等所有的预言都应验了，我们才能真正明白这些预言。本书最初的读者都知道，七座山就是指罗马城。罗马城坐落在台伯河旁的七座山丘上，号称七山之城。七位王可能指历史上管辖神百姓的七大政治势力，埃及、亚述、巴比伦、马代波斯、希腊、罗马、现代极权主义。写《启示录》的时候，埃及、亚述、巴比伦、马代波斯和希腊帝国已经倾倒了，罗马帝国还在，但第七位还没有来到。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，可意为他来的时候必须只暂时停留，表明第七位王只是昙花一现。正如极权主义的纳粹德国和苏联，虽然貌似强大，但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。第八位就是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，也就是从海中上来的十角七头兽。他也和那七位同列，可能指敌基督的所作所为与七王同出一辙，本质都是兽。这兽变化多端，身份众多，时而是王，时而是国，这正是撒旦一向的伎俩。实际上，每个王每个国都是那兽本身，结局都是归于沉沦。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，他们还没有得国，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，与王一样。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，他们与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，也必得胜。十王可能是真实的数目，也可能是用十来象征全部众多。这十王与其他地上的君王不同，地上的君王为巴比伦大城的倾倒而哀哭，而十王却必恨这淫妇，与兽联合毁灭了淫妇。这十王也与七位王不同，七位王是在历史上逐一出现的，而十王则将出现在同一时期，成为敌基督的帮凶。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，与王一样，可意为，但他们要和那只兽同得权柄，做王一个时辰，表明十王的权柄与兽息息相关，互相呼应，但在历史中只是短暂的一段时期。与王一样，原文意思是好像君王，表示这十王虽然有君王一样的权柄，但实际上并不是王。正如今天的主流媒体、科技大公司、网络大平台膨胀到一个地步，自称是无冕之王，自己赋予自己第四权，试图控制世人的舆论和思想，又如隐藏在一切之后的全球金融资本，更是真正的无冕之王。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，因为控制这一切的乃是撒旦。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那兽。过去我们以为只有在专制社会下，群众才有可能同心合意，今天我们却发现异口同声这种事照样也会发生在宪政民主下。这毫不奇怪，因为自以为神的罪人同心合意地合作一件事的时候，无论是建造巴别塔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告者，还是建立高举人依靠人的福利社会和大政府，在背后操纵的都是撒旦， 而坐在天上必发笑的，则是我们的神。在属灵的征战中，敌基督和地上的势力与信徒征战，实际上都是与羔羊征战。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。而同着羔羊的，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信徒，并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和能力得胜，而是跟随羔羊，支取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的得胜。圣灵清楚地向当时和今天受苦的信徒宣告，同着羔羊的必然是蒙召的，蒙召的必然会被选，而被选的一定会用实际生活证明他们是忠心的，所以他们也必得胜。天使又对我说，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，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，你所看见的那石角与兽必恨这淫妇，使他冷落赤身，又要吃他的肉，用火将他烧尽。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，遵行他的旨意，把自己的国给那兽，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。当淫妇坐在众水之上，备受世人欢迎的时候，也是坐在随时都会爆发的火山之上。正如罗马最大的成功，也是他最大的危机。罗马帝国始于一个城邦，靠着一元化的宗教、历史叙事和政治制度，团结一致，实现了崛起。但是，当罗马帝国把多民、多人、多国、多方都纳入版图之后，幅员广大，种族复杂，各方的利益越来越难以调和。从凯撒开始，为了安抚越来越多的边疆民族，罗马开始吸纳高卢、日耳曼、阿拉伯等边疆民族的议员进入元老院。种族的多元化带来了宗教和历史叙事的多元化。随着官方认可的神明越来越多，民族认同和文化传统所能产生的凝聚力也越来越差。多元化需要同时满足的诉求太多，能够形成的合力又太小。罗马皇帝的蛮族雇佣军越多，就越难满足承诺他们的利益，社会的治理成本急剧增加。为了解决多元化危机，只能用官方的宗教融合不同的民族，统合被多元化分解的支离破碎的罗马帝国，凯撒崇拜便应运而生。堕落的世人既然否定绝对真理，自以为如神能知道善恶，又怎么能够同心合意呢？因此，只有利用拜受的宗教和受印的捆绑，才能把住在地上的人都绑在兽的战车上。今天最常见的捆绑方式，就是建立庞大的福利社会和公务员体制，让越来越多的人依赖政府，敬拜那兽，而不是依靠神敬拜神。但是虽然大淫妇和兽互相利用，但这种合作却无法长久。正如罗马帝国和罗马和平之间并不能维持和平，君王、贵族和平民也不能成为好兄弟，经济活力和福利社会势必水火难容。因为罪必杀死罪人，邪恶都有自我毁灭的能力，无神论先天带有自毁装置。虽然乌合之众可能会为了共同的目标暂时同心合意，但成功的高潮往往是罪人彼此纷争的开始。只要时过境迁，马上就会因为利益冲突而勾心斗角，内讧瓦解。使他冷落赤身，吃他的肉， 又用火将他烧尽，就像耶洗别的下场，比喻巴比伦大城的倾倒。撒旦的目的是抵挡神，用冒牌的地上天国来阻挡神的国，并不是让世人在人间天国永享幸福和平。人若拒绝真理，无视地上资源的有限，无论怎样寅吃卯粮、拆东补西，无论何种形式的庞氏骗局，最终都是要还的。依靠高举多元化上台的，最后必亡于退化；依靠鼓吹平等上台的，最后必亡于平均；依靠政治正确上台的，最后必亡于死寂；依靠福利许愿上台的，最后也会亡于破产。因此，当兽无法向背景复杂、众口难调的拜兽者们兑现承诺的时候，必然会把大淫妇当作替罪羊，而那些藏在背后的石角也会推波助澜，把一切问题都推到大淫妇身上。因此，罗马和平最终毁于罗马帝国，罗马城最终毁于自己以蛮治蛮的政策，将来的地上天国也将毁于住在地上的人。那时，敌基督将撕下温情迷人的假面具，直接用军事独裁代替大淫妇的社会经济体系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。神能使用人的愤怒成全他荣美的旨意。他过去能用亚述管教悖逆的以色列民，将来也能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，以毒攻毒，使兽国分裂，自掘坟墓。这否定了任何一种二元论，暂时的邪恶权势也是为神的旨意而存在的。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，原文是复述，包括成就神国度的许多计划。你所看见的那女人，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。大淫妇的身份现在已经很清楚了，她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。过去是覆盖整个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和平，将来则是一个抵挡神、诱惑人的全球化社会经济体系。大淫妇引诱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，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，不是为了让人在理想国或乌托邦里永远享受幸福和平，而是用假冒的地上天国捆绑人，阻挡神的国，让世人感恩戴德，让罪人安心灭亡，也让信徒不必盼望基督再来，而是定居索多玛，不肯从那城出来。今天你已经被他辖制了吗？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